看看金翅这个邮件讲的是啥来着 ？BGM 调一下。真大劲！八姐你好，我是一名来自川蜀的18岁高二学生，也就是川渝地区吧。追你直播差不多2年了，我鼓起很大勇气才写下了这份邮件。因为这件事情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会信，认为我在吹牛或者在装逼，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情与爱，这个分段有点怪啊。谢谢树一小胖子的肉的飞机。有的只是我想对673733各位所有的一个忠告。我在高一下期接触了赌博，因为人脉广。你个高一的学生有好大个人脉吗？你就认识全年级的同学，不得了。所以靠很多东西在学校赚了一笔又一笔钱。哎呀，敲黑板，讲邮件了。平均每周500，可能对在座有些大佬来说这不算什么。确实，对于学生来说，一个星期500块钱好像还是挺好的吧。富甲一方了。可能就是班花都对他青睐有加呀，外加家里条件很好，所以我每个月多了许多用不完的闲钱。用不完的闲钱我现在都不敢这么说，现在 连校长都不敢这么说。哎呀，不管了，就是人如果我在高一的时候能够每个月有好几千块钱，我可能也觉得用不完吧。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想法。我也就在此刻被人误导接触了赌博，从炸金花再到网上的 PC 加百家乐。 PC 不是那个吗？网上 PC 有什么意思啊？ PC 加百家乐是啥呀？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输了许多钱，到现在差不多70000，哎呦有点多哟。外加背了许多债务和贷款，我被逼无奈，终于告诉了我父母。你这被逼无奈，哎，他们拿了钱给我，让我去还完了所有债，后来忍不住再去赌了。早知道不帮你还了。那个品茶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也就是今天我忍不住诱惑再次去赌了，后面以半小时输1800收场。我很懊恼，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戒这个赌，人总是迷茫的。希望发姐开导一下，也希望673733各位水友千万不要去碰赌博。万恶赌为首，万恶赌为首，万恶赌为首，这东西永远只有输的。祝发姐和673733各位水友每天开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Creeper 的飞机。我想的是正确的吗？PC 到底是不是品茶呀？谢000的两个飞机。是一种毒法哦。现在我是一种赌博方式是吧？ PC 是北京赛车。Packing car， 我是这方面真的不懂，反正都不好，大家不要去了解，也不要去沾。那 哎呀，久赌必输啊。我想起当初我去那个，我去澳门，当时是参加一个节目，然后去顺便去玩了几天，当时跟我去的超管叫做图图，现在负责其他板块了，啊，当时他是我们同一个节目去参加的，也是我们直播间的老超管了，3年多。然后当时他跟我一起去说要不然去那个去赌场玩一下，我说行啊，我说我反正我不充钱，就我不赌，我可以去玩一下。他说没事，那我去玩一下。他就拿了5000块钱，就换了5000块钱的筹码，然后他叫图图殿下，去玩。然后刚开始赢了，好开心！哎呦，那个眼睛都在发光。本来眼睛只有这么大，但是由于光芒的，看上去有半张脸这么大，特别开心。后来一直输，然后我说走吧，他说不走，他说把这5000块钱输完就走。怎么说呢？他这种行为，我不知道是应该表扬还是应该就是吐槽。可能就是有优点有缺点嘛，缺点当然是说，你明知道赢不了，你为什么非要输完再走？这点钱干啥不好呢？好多人都说讲过了是怎么回事？这明明是2年前的事情，难道说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老观众吗？我不信，你们只是跟风。写跳动的黑色的飞机。但是要表扬他的一点就是他还是很有那种就有一定的定力，就是说把5000块钱输完就走了，没说5000块钱说发姐你借我一点我要回本那种，那时候我就很难受了，说那就打不醒你呢，虽然你是我的同事，啪，但我今天要带少杰执法。就是又有瘾呐，又一点瘾，但还是有一定的定力呢。最后，我也没有，我劝了一下他，但是，就是毕竟大家成年人嘛，哈，我觉得5000块钱来玩一下也不算很大个事，毕竟也是家产过亿的超管。没劝住，最后还是输完了，他很开心的跟我一起去工作去了。而且当时我们在就是输了一阵子的时候，那个表情啊就很明显，我们在那里当时5000块钱输了可能1-2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赌鬼，他的那个在输了一阵子之后，他那个表情是随着他的损失加剧，他的表情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一眼就那些在那个赌场经常就讨生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今天是赢钱了还是输了。你到底是个菜鸟还是一个老手？你到底是今天第一次来赌博的，还是天天都在这玩的？然后就我们在那里转，就是找一个比较小的场子、小的台子，就不要说一来就要赌500块钱或者说1000块钱那种的台子，我们进不去，不去了。我们想多赌2把那种，多玩2把。然后当时就有人有那种在赌场兜来转去的人，然后说：“哎，我帮你赌吧。”他说：“我帮你赌，赢了我们多少多少开，输了你自己扛。”我非常厉害。然后我一听，哈，我又不是傻逼，你要是这么厉害，你自己去玩啊！你看你穿的什么，衣服都破了。啊，输了我自己扛，那我不如自己去赌呢。你要是能赢，你还用找我呀？你自己不行，你就李嘉诚了，你这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可能有些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可能会上，就是陷入这种陷阱中。输了你扛，赢了算我的， 我才大家可以聊一下，坐下来谈一下。哼，我看你们那些说讲过了，哎，是不是我随便讲个以前的什么事情，然后你们都会说讲过了，这就是一种跟风，哼，就会显得自己很有排面。哇，我看陈一发很久了，我看六七三七三已经十二年了，从小看六七三七三长大的，我是资深老粉。其实以前也是经常随便讨论个什么事情，就人均3年老粉，现在快人均4年老粉了。啊，说发发原来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怎么怎么样呢？我觉得你们呢，就有一个老梗可以形容你们的状态，就说第一次看六七三七三，怎么装作经常看的样子，在线等，很急。现在还是1-0，瞟了一眼。谢谢穷苦学生续费的伯爵，谢谢穷苦学生的3个飞机。这明明还是第一次，录像。哎呀，所以说我觉得赌博真的心瘾很重，而且你看，我经常也接到那种私信说，发姐，我深陷各大陷阱，我在网上被人骗了，那个借我点钱，我不敢告诉家里人，我知道你贼有钱哈，就是借我一点吧，然后我把我以后当牛做马的还给你，我不想告诉我爸妈，我再也不碰赌博了。但是呢，你看这个邮件的例子，就说我被逼无奈，终于告诉了我父母，他们拿了钱给我去还完了所有债，后来忍不住再去赌了，又欠了大笔债务。不过他还是家境可以啊，他说这次我不敢再告诉父母，我选择一个人悄悄地还掉所有钱，但是当我还完最后一笔债务，也就是今天，我忍不住诱惑又再去赌了。可怕，这什么广告啊，看这个。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级火箭。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的朋友里面有这种问题的，好好劝他，劝他，以及帮助他。我不是说经济方面的帮助啊，就是那种教育、劝说，还要告诉他父母，一定要告诉他父母，请家长。至于给不给他钱，我觉得给了钱可能会起反效果。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火。大家平时赌赌鱼丸，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随便选，嘿，盲选 B 又对了，我连选了3个 B 都对了。当当当当当当，扳平了吗？没有吧，我看还是1-0啊。九赌必输啊，九嫖必病啊，九走夜路总遇鬼啊，九走河边会湿鞋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总之大家不要赌博，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好好学习，好好做作业，好好工作。哎，真平了，我靠，我这边卡了。谁进的？谁进的？我看一下。还给你们扳平了，牛逼呀！我看是谁？哎呦，这一脚。11号，不是煤球王，11号 差了一号。哎呀，这个球很漂亮啊，基本上是那个，哎呦，马拉多纳，这是马拉多纳吗？阿根廷女球迷也挺漂亮的呀。迪玛利亚，这个竞猜突然又开始了，你看，你看，你看这边，哎呀，阿根廷的这个蓝条在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一切都难以预料。不是马拉多纳，只是看着有点像刘欢老师。老马是去医院了，但是老马你根本想不到他是为什么去医院的，他居然是因为低血压去的医院。老马这200多斤的样子居然是低血压，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是三高人士，就高收入、高血压、高血脂嘛，高血糖，他居然是低血压，真的是超出了我的常识范围。那天那个小组赛，阿根廷不对，那个反正就是他们晋级了嘛，他就很激动，他真的是低血压，然后窒息了，当时就然后就送进医院了，被搀扶着进去。年轻的法国队，老道的阿根廷。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级火箭，谢谢梵高的飞机。刚才是直射破门的吧？对对对，今天好像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旗开得胜最后一天有效期啊？过了12点是不是就没有了？如果12点之后过期的话，大家可以把免费礼物送一送，然后就，把亲密度拉满。噔噔噔！谢谢王六七三三的飞机。什么时候到期啊？不是今天到期啊？我看之前是今天到期，现在延期了。5号过期哦，那还可以多续几天。哎，我台还是很人性化啊，已经满了。这回答题非常的集中哦。谢谢孤独是在星巴克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发姐点开吧，拜托，发姐人，发姐万岁。谢陈总融资300亿就好了的飞机。7月6号过期。谢谢夜矿的飞机。这是夜矿是什么意思啊？家里有矿吗？谢谢看啥呢？我瞅瞅的火箭。然后这个邮件说，发姐您好，我是来自67373的一个小迷弟，写信写了几轰了，但都没有回应，最近有些困惑，希望发姐帮我疏通一下。我听上去像那个什么下水道一样，疏导一下，疏导一下。大家那个语文功底啊，语文水平还是，语文课好好上啊。有时候物理题做不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背不下来，平时大家发现不了，但是语文不好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谢谢小家叔叔的飞机，谢谢般若87的飞机。我今年初3，好吧，原谅你了，初3这个还是可以再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两天刚考完一模，学习压力也不算大吧，从初1就看您直播看到现在。哇，初1的小孩子看我直播看不看得懂啊？我就觉得我直播很高深的，不过还好了，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之前我妈其实没有太反对，但初3以来说我马上中考了，就超级反对我看直播，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掐网线，流量供应不起啊。我最近就上课连学校 WiFi 看。哇，你们学校 WiFi 可以看直播啊？现在学校有 WiFi 了，天哪，这个时代变的。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我就买了个 MP4 下录播，现在还有 MP4 卖吗？回来我妈发现又收了 MP4， 但我感觉没必要，因为我的成绩并没有下滑，初中以来考试基本上都是班里前几， 嚯嚯，考重点高中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我妈还是收了我的手机，我对此十分困惑。发姐，您说我是该咋办呢？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学思早日重现江湖，已经重现江湖了。现在到底有没有 MP4 这个东西卖呀？感觉很有年代感。初三，今年初三，也就是说他暑假过后是初三，对不对？上半场结束了，1-1。那我觉得暑假期间还可以看一下吧。不过你马上，现在初中生是不是已经放假了？我也拿不准啊。谢谢雪夜的南看台的飞机。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吗？早结束了。高考是结束了，中考呢？今年中考已经过了，他是5月27号写的邮件。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是明年，那应该是他中考已经结束了吧？那可能就，我觉得5月27号收了你的 MP4，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成绩都出来了。谢谢阿卡荣的飞机，我反正觉得没什么问题。虽然我可能换在你的位置上也会觉得家长管得有点严吧，不过等自己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话，还是觉得，我现在就恨我妈，也没有恨啊，没有，还有说什么呢？就在想，我妈要是小时候教我去跳芭蕾呀，那个什么。学学什么琴啊之类的，现在我就多几门手艺嘛，对不对？可以弹弹钢琴啊，拉拉小提琴啊，又多才多艺多好，跳跳芭蕾啊，对那个对驼背有改善嘛。小时候我什么兴趣班都没去上，就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和漫画。其实跳芭蕾真的不错，跳芭蕾，但我没有跳过，但是我姐姐跟我说的，就是跳芭蕾，我是对女生说啊，你男的别去，容易变得怪怪的。就女孩子跳芭蕾，对，不是说你真的要跳去那个小天鹅转那么30几圈啊，也不是说你要上什么大舞台，就是对一个人的气质，对一个人的那个。走路啊，那个形体是有很大的改善的，就是，而且跳芭蕾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走上邪路。你如果跳那种劲歌热舞，喜欢去蹦迪啊，那家长还是很担心的。说实在的，你们要是有小孩哈，将来20年之后，你们想你们自己的小孩，如果一定要让他学一个舞。啊，学街舞，他肯定想学街舞，但你要劝他去学芭蕾。啊，学了街舞，天天晚上去泡夜店，哎，可怕极了。啊，社会摇就算了吧，那个什么，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什么？说，那个，我也不太会跳啊，我虽然看过很多遍。别学，我一直觉得社会摇是为什么流行起来，是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那种在非常非常拥挤的夜店，然后每个人能够活动的区域只有50平方厘米，所以他们在膝盖以上的部位、膝盖以下的部位是不能移动的，它只能非常小范围的扭动，所以就发明了社会摇。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去夜店。哦，你们跳吗？敢问，是怎么在跳吗？ 在陈八发的粉丝的飞机。嗯，学芭蕾可以，还可以学一下，学画画，可以学一个，学一个声乐，学一个，哎，什么都可以学。但是我个人觉得，小孩子一般来说很难琴棋书画都厉害，能跳的一般唱的一般。你们看那个《创造101》也是这样，一般跳的好的和唱的好的都是两码事，极个别有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的比较少。歌坛里面也是这样，很多我喜欢的那些，或者说大家都喜欢的那些男天后、男歌手、女歌手，就是他唱歌特别顶尖的，跳舞都一般般。就是人嘛，那个天赋点总是有限的，精力和天赋时间都是有限的。学钢琴也可以，你家里有钱的话，有矿的话，可以学学钢琴，钢琴挺贵的。然后你还需要一个房间，就是比方说你是北京的观众，然后你家里放个钢琴起码得占个3-4平米嘛，按北京的房价就是40万就出去了，然后你那个钢琴得好几万吧，对不对？钢琴加椅子那个占的3-4平米就50-60万了，有钱啊，羡慕。你学吉他呀，这都就这么就完了，就挂墙上就行了。你学钢琴你真的不行，真的就挺花钱的。你拿迈克尔·杰克逊当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是不世出的天才啊，他是一代巨星啊。为什么他这么火？就是因为他牛逼。一般人达不到他那个水平那个境界。写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飞机。这个同学说该咋办，那就好好那个听妈妈的话呀。这中考还看什么手机啊，回头看录像吧。我看成 DC 单车老师无话不说。这是不是蹭我们 DOTA 的热度？我第一眼真的看错了。谢卡其色的发卡和 Silence 的飞机。因为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啊，都还性格都还没有完全的成型，特别容易走歪了。像刚才看吧，高一的同学走上了赌博的邪路，他也后悔不已。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管理更相对严格一些，因为人有逆反心理，还有就是那时候自制力非常差，自制力非常差。管严点没问题。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楼主哈，我觉得他妈妈对他不错呀，虽然不让你看直播，而且之前都准你看直播，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以前我从小学到大学，我那个漫画书都是藏在我的房间的各个角落，什么席子底下呀，那个桌子的背面啊，用那个粘胶粘上去啊，还有就是看电视，我都是在我妈在的时候我就得看中央电视台那种，我妈从来不分那种淡季旺季，就考试淡季旺季的。就你这种说前两年都让你看直播，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开明了。就怕人比人嘛，而且你还有钱买 MP4 呢，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对不对？你还有手机，你一个初中的学生有手机，你还有钱买 MP4， 我觉得你妈妈对你很好了，希望你珍惜。 MP4 便宜吗？你初三的时候，哎，初三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写十七瘦的摩托车的其实。我有点零花钱，都是我那个初就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才有一点。有点疼，先去了。之前都没有。之前我妈说你在家里吃饭，对吗？你我给你留1.5块的公交车费，每个星期来回几趟公交车差不多了。谢谢冰凌风的飞机，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突然感觉自己变成了短头发。对啊，我们当初那个公交车是1.5块嘛。谢谢夜雨寒山的两个飞机。这个邮件叫做"成天在家里混吃等死"，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是的，发姐你好，我今年26了，土木专业毕业2年多。年初的时候，因为之前工作的监理单位不景气，结果连我在内的整个项目部都被裁掉了。本来想着年后找工作，但是考虑到土木专业都是以一个项目为工作的时间单位，再加上6月份专升本的毕业论文和建造师学位、英语等等的考试，我就一直耽搁着，想着拿证书拿完了找更好的工作，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安心看书。哈，我从这个开头都能想到他后面说什么。但是现实却是白天打游戏怎么样啊？晚上看6737到半夜。哎，别，我，哎，怎么又扯到我了？第二天中午起床，继续打游戏的周而复始。这3个月出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眼看着考试季到了，而我连一页书都没有开始看，反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升职加薪、买房换车、相亲结婚，所有人的生活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进，而只有我好像还停留在刚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心里越来越迷茫。这2天才刚刚开始高强度看书，心里却开始担心，就算是这些证书都考完了，似乎比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大的距离。难道我以后真的只能靠着家里的几套房子过包租公的日子吗？哎呦，我这个回马枪杀的我真是措手不及呀！你在 U 型转弯啊！我靠！这个，谢谢我们不能失去信仰的15个粉丝卡。哎呀，他说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心里又很迷茫，我该怎么办呢？发姐，不知道发姐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封邮件，我就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吧。初六七三七，越办越好。其实还好啊，这封邮件是五月底发的，现在就是才过了不到1个月嘛。说什么呢？首先，晚上看6737这个事情不背锅哈。我们6737是晚间节目，就是人，不管你是上学、上班，在晚上都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时光。就我们6737很多成功人士都是白天上班，晚上6737。你白天游戏，晚上6737，所以你那个有问题的那部分呢是打游戏的部分哦。所以问题就是在白天游戏，不是在晚上6737这里。这个是要说清楚，我也是非常的有理有据了。 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火箭，谢一花一世界的飞机，谢大洲山贼山贼借口王的飞机，是很多成功人士啊。哎呀，虽然你是个死有钱人家的孩子，可能确实是比大家有更高的起点，也有一些资本可以用来挥霍青春押韵的，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啊。谢谢发掘凡尘的飞机，谢谢一花一世界的飞机。你看你自己过了这半年的生活好像也不是特别开心吧，内心很空虚，像你们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庭的孩子，难道内心不渴望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可吗？虽然没有太多生活的压力，不是说全家的希望那个经济压力都在你身上一样，但是可能很多来自于父母的期待吧。谢谢乘风的火箭，想要完成自己的人生成就，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谢谢乘风的火箭，谢谢全站禁言的火箭。就不是说天天游戏，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空虚吧。空虚，靠家里一辈子，这样你才半年，久了的话你就知道这样非常痛苦。你也想空虚，我跟你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不是你们想的那么轻松那么简单的。你看说小林还自称有抑郁症呢，对吧？谢谢华龙神，谢谢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们要是像小林这么有钱，那多快乐啊，不是要上天啦。人家杰克马不也说毁创阿里吗？可能他有一部分是真的呢。就说其实想当一个普通的有钱人，不想当最有钱的那一个，因为就是肩上的担子比较重啊，大家都指望着我呀，就好像那个扎克伯格一样，在法庭上给自己垫了个垫子，面对全世界的质疑。现在还是1-1。我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对自己的自控力不是特别有自信的话，不要心存侥幸说自己在家里啊，我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复习，然后我会考上什么什么证书啊，考上什么什么学位啊，考上什么大学啊，不存在的。进了吗？我看他们都抱在一起了。阿根廷，看一下回放。哎，我操！我看他们都抱在一起了，虽然我看到比分还没变。阿根廷要谢 DANTE57 的飞机，这一脚垫脚球，谁进的？哎呦，折线球。这是几号来着？2号给弄进的，谢谢。 1:2啦。
嘿，
小林这个毒奶，谢谢编个跟串的飞机。其实我家里也有阿根廷球服，不过我并不解说阿根廷。应该，谢谢阿沃尔伊的飞机。我刚才说哪了？别说，就说如果你们对自己的自控力、自制力不是很有自信的话，就不要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自己，多去怎么说呢？用其他外界的力量帮助自己成长，监督自己。如果你在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学校的压力、有父母的压力，你都没能好好学习，那你就别指望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啊，在有网有电脑，电脑配置还挺高的，又出了一个新游戏的情况下，还能好好看书把证书拿到。最好有个人能监督你，上个班呀什么的都挺好的。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哈。我其实就我还行吧，我大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知道我其实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又瘦呢，又白，唱歌又好，游戏也打得棒棒的，足球也是突飞猛进，钢铁般的意志。谢谢全世界最后人都发酱的飞机，谢谢南八北六的飞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自控力，但实际上我心里还是我有我自己的缺点，就是有时候我能很快达到一个在某个领域哈，能很快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呢再往下去我就觉得好难哦，好枯燥哦，再花时间也进步很小，我不想学了啦，就懒得花时间，就好像你如果小努力一下能打上白金，但是你得拼了命才能上钻石，我就想哎呀算了吧，要不然我去玩逆水寒之类的充个钱就行，会有这种想法哈。谢谢品茶天团周团长的飞机，哟你这个怕是犯法了哟，你品的什么茶呀，哪里的茶呀，在家品还是出去品啊，这个小周啊，你说两句，你是一个人品呢还是拉上朋友一起品啊。可怕。颜值去。我想起那个夜夜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谢谢陪伴诺是最好舔的酒的飞机。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下一封邮件叫做心情护长，一定要被抽到呀。亲爱的花妈妈，雷好，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哎，我们这三封邮件的年龄跨度好大呀，初三、高一，四封邮件，26岁，毕业2年，然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充分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直播间，老少咸宜，天伦之乐呀。 所以我们的其实观看人数非常高，因为全是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电脑前看。哎呀不说了，我不吹了就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最近又有很多事情在困扰着我。首先因为快要毕业了，面临着实习的压力，一个无知的少年。哎等一下，你都大学毕业了，受过高等教育了，不可以再说自己是无知少年了，刚才初三的都没这么说呢，还说自己班里前几名，谦虚啊要有一个度啊。谢谢黎曼高斯庞加莱的两个飞机。不知道社会的凶险，不知道人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我感到很害怕。但毕竟不能永远做父母翅膀下的雏鸟，这个世界还是要闯一闯，这是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其次，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特别的宅，起初没在意，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都是几个月前的了，压根儿就没有找人聊天，或者有人主动找我。今天过六一，就特地给自己喜欢的一个女性朋友发了儿童节快乐，因为她个子比较小，挺萌的，又特别喜欢二次元。结果她只回了一个你也快乐，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怎么了？回一个你也快乐，哪里尴尬了？你指望着人家给你回个520红包吗？嘿，我真是搞不懂了。姐说才几个月还好。谢谢谢谢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这回你也快乐不是挺好的吗？又不是发出去说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那才是最尴尬的好不好？或者说你的消息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补张卡。他说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然后我们的聊天就在还没开始的时候结束了，因为专业问题，所以基本算得上是合上班级了。大学几乎就没有和几个女孩子聊天过，都可以一只手数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死肥宅。等一等，和尚，你说接触不到女孩子跟你的体重有任何关系吗？你宅就宅，你胖是怎么回事呢？像我们这种自闭儿，我和梅西也不是小胖子呀。你胖起来怪宅吗？有时候有删除所有社交软件、删除所有朋友的冲动。为什么要删除所有社交软件和删除所有朋友？反正也没有人跟你聊天，没有人给你发消息，删不删有什么区别吧？我才是想删的好不好？我每天起来就是99加的消息，我看的脑壳都大，我好想删，我天天就想开飞行模式。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删啊。2:2了，我靠，今天完了。大家这是这个扑朔迷离啊。呦，谁进的？二号球员。哎呀，今天真是守门员的受难日啊！一场进四个球，彩迷朋友的大起大落，真是太吃鸡了。毕竟是16强啊，旗鼓相当。谢谢不会聊天的狗腿子的飞机，谢谢洛伦兹的两个飞机。这是世界波吗？还有35分钟以上，我觉得比分进球数应该还会变多。然后他说 有时候有删除所有社交软件、删除所有朋友的冲动，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改过来。这些应该都可以称为症状了吧？我不希望有一天坐在我旁边和我交流的是心理医生，我希望那个人会是我的同事、朋友、同学。最后祝方妈妈越来越开心，不做死肥宅，朋友越来越多，做一个外向的阳光的女孩子。谢谢望远镜的火箭。现在我看6737的盘还是亚法国的多一些。其实我小声的说一下，并不是为了打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但是有一说一哈，他说不希望有一天坐在我旁边和我交流的是心理医生。其实心理医生特别贵，跟律师差不多，按小时收费的。你要是把请心理医生的钱请朋友吃饭的话，肯定会有人愿意听你倾诉的。一般来说，哎，这个犯规了。啊，这不是小伙子是什么？这不是说什么特地给自己喜欢的一个女性朋友发了节日快乐、儿童节快乐，听上去就是个女孩子啊，哦，听上去就是个男孩子啊。这是人家现在说自己是无知少年啊，你们他怎么看题的？还有你们这些学渣，是男的呀。这个还有任何疑问吗？是不是傻呀？他说做一个外向的阳光的女孩子，说祝我哦，最后一句说的是我呀。哎呀，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明明在现场，但是完全状况外。这不是妹子，写陆先生的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觉得窄一点没什么不好，但是胖就不好了，可以微胖，不要太胖。比方说马拉多纳老师胖出了低血压就不太好啊。哎呀，人际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呀。可以去看几本书。红胖子不算胖子，小胖小胖。红胖子比起马拉多纳老师还是瘦很多的，而且那个国师是高嘛，国师感觉比马拉多纳要高20公分呢。谢谢三大三个飞机，国师还年轻。噔噔噔噔，而且脂肪肝其实并不是越胖就一定有，瘦就一定没有。有些人个子不是很大，然后人也不是很胖，但是他就是体重看上去不是很重，但是他可能有脂肪肝。我当时在公司，我们公司有每年有一次公司组织的体检，有些看上去就是微胖的一些男同事都有脂肪肝，但有些胖真的有点看上去有点壮的反而没有。所以就是内脏脂肪是特别可怕的，如果你的肉都在这里，或者说在你的腿特别粗，你的小腿跟大腿一样粗，你的大腿跟腰一样粗，实际上这个除了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肚子特别大，或者说你的内脏脂肪是最影响健康的啊。3-2了，
呀，
难道我今天要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最近的节目真的是，是啊，最近又是粉丝节又是世界杯的，谢谢老贾斯汀的分析，太精彩了，能跟大家一起以这种方式看世界杯也是挺开心的。丑当然不是最大的问题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丑可以减嘛，你健康没了很难丢，很难找回来的，你怕不怕谁呀、啊、谢谢我的耳科我的发的飞机，谢谢老贾斯汀的飞机，谢谢最长青的雕的两张卡。你们现在年纪还小啦，等到你们很多对于健康的那些概念可能就是在于你们的爷爷奶奶那边，再过几年你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长辈身上的事情，就健康真的很重要，只有身体上的痛苦是绝对的痛苦，其他的痛苦是来自于价值观，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和你对世界的看法别人对你的看法给你带来的痛苦，但身体上的痛苦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和无法回避的。谢谢401陈一发儿的点点点的死神当工资卡。你们现在有时候觉得哇，身体的苦哪有心里的苦来的痛，实际上是因为你们身体上根本没有什么苦。哎呀，我们现在年轻人平时摔个跤都要发两个星期的朋友圈的，说什么心里的痛比身体的痛多了，那都是因为身体根本就没有痛。哎，我还不知道吗？当当当当当，我们这一代人和平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身体上就精神上可能受过很多伤害，但是身体上真的没有。别人摔跤也会发，好脏的弹幕。他说：“嗯哼，不算吗？当然不算啦，太可怕。”人际关系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大家可以多看看书，多看看，有时候看看那个电视剧也行，然后你看一下现在网上对所有的综艺节目啊还有电视剧电影都是有评价的，很多人比方说受人讨厌是因为什么，就可以分析一下，不要变成那样就好了。哎，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我也是一个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当然电视剧啊，很多时候是一种特别夸张的表现手法，不要拿来作为现实世界的参考哈，很多都是睿智。我来 AOE 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受电视剧的影响很深。比方说掉下山崖一定会碰到武功秘籍啊，那种摔了一跤就会得到总裁的爱呀、啊。阿根廷不至于凉了吧，这不还有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抱在一起了，不会4-2了吧。哎呀，我看梅西都要哭了。哎呀，我们主机区一个4-2，梅西这一场还没有进过球吧？ 谢阿普的卡。现在还有20分钟，不到20分钟，18分钟吧。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确实是很大的劣势。法国队真的很强。谢谢喵帕斯的10张卡。我们看一下下封邮件吧。疑惑一，发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发发虽然在之前的只言片语中透露了一丢丢，但还是不太清楚。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的呢？其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三，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怎么了？我瞎了吗？好吧。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火锅喜欢吃鸭肠、毛肚或者是其他。火锅我喜欢吃腰花，还有肥肠，脑花也还可以，毛肚、鸭肠都还不错。还喜欢吃那种特别特别就肥瘦相当的那种肉片，猪肉片，有时候牛肉片有点太老了。我们讲下去，其实很多很多就出现了分歧了。脑花很多人受不了的，还有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血片，就是鳝鱼，什么泥鳅和鳝鱼，我觉得一般。我觉得很多刺很麻烦，但是炒鳝鱼还不错啊。谢谢萝卜吃兔子的卡。我跟你们说哈，虽然我在这里说了一下我喜欢吃的火锅的菜，但是呢，根据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在一个锅里吃的，因为我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能吃辣。而我见过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亿了，所以如果说你们就下回有机会，我们俩坐在我跟水友坐在一个桌上，假设啊，吃一个火锅，那一定是我将就你们了。微微辣，我是特别能吃麻辣的，重庆的口味很重的，虽然我皮肤很好，那是天生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那种辣椒的程度，一般那种北方人啊，江浙地方的人啊，就除了西南地区的人，估计一碰就会浑身冒汗，然后就脸通红那种，受不了的。但是我现在为了嗓子啊，或者说很多很多原因，我也比较少吃辣了，我也爱上了其他的菜系。你不怕死，你怕不怕生不如死啊？我跟你说啊，食物攻击，麻辣攻击是有两个回合的，就是一阶段和二阶段。一阶段是你觉得好热好辣，嘴巴好痛，然后你挺过去，但是呢在一天之后，有三个阶段，大概5个小时过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肚子好疼，这是第二阶段。然后打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不说了啊。所以你们啊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哪衣服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不怕死，你能吃辣都是你们的幻想。局部有雪，雷暴雨。 很多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吃那种尖椒鸡，那种小米椒炒的那个鸡鸭，这种尖椒鸡尖椒兔，第一顿吃下去没事儿，然后有时候我胃口比较小嘛，我就是会吃第二顿，我把它那个放冰箱没吃完，然后第二顿就放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你知道有些辣椒啊，第一顿的时候就没那么辣，第二顿的时候辣全出来了，很可怕。我吃着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大个事儿，喝点冰可乐就下去了。但是后来有时候肠胃受不了，会有点那种就 burning 燃烧的火鸟。哎，不对，我没有，就是那个意思嘛啊。噔噔噔噔，所以其实我觉得量力而行，我也很羡慕你们，就是一点辣就觉得很辣。那我要很多辣才能觉得辣啊。就是那种我跟一般的朋友出去吃什么，然后别人就说哎好辣呀，然后我心里就狞笑了一下，然后说是啊，我说真的有点辣呢。其实都是那个闲话。我们整个体系整个 system 都是为了辣椒改造过的。给大家的粉丝卡，好，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其实我还可以，现在其实大城市真的看不到星星了，因为光污染或者说灯光工程。其实污染也不一定是污染嘛。谢谢张哥1995的飞机，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大家不能光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大厦就觉得这一定是污染，但是学名叫光污染，因为建筑物太闪亮，大桥太闪亮，你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你可以去野外看呢，不过我也看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大近视，我600多度的样子。然后我们这种近视眼，我相信直播间很多近视眼了，他们矫正视力矫正只到5.0，所以我们看的世界永远没有你们清晰。在一定范围内我们看到的世界差不多，再多一点就会开始模糊。据说矫正视力不能矫正到5.2。又进球了吗？怎么看又4-3，吓死我了。这一场要进几个球啊？我看着变成红包雨了。而且我有点散光，所以我看着一个星星就能看出两个星星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有点赚的。散光，我的梦想是以后去那个郊外买个大别墅，然后装个哈勃天文望远镜往上面看。没进吗？我看这边有个红包与专属通道，吓我一跳。还是4-2 OK。 谢谢左面凡客的飞机。不，我是发现这边有个那个红包雨嘛。一般来说红包雨就是因为就是那边进了球就会出现这个。我以为进球了，吓我一跳。我不赌球的，只是很关心球。谢谢住在童话镇里听阿伯说的飞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呢？其中对象是什么样子，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哎呀，其实我现在就，我之前也说了，我被电视剧迷惑了，小时候被那个电视剧啊，还有那个漫画呀，就骗了很久，就幻想过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但是我现在知道是不可能达到的。人如果小时候你想当歌星，你想当明星，你就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你会第一，你想当明星，你肯定就没有办法享受一个吃货的快乐。那些 有些明星确实底子好，但是他们要维持他的漂亮的样子，他需要非常严格的饮食和健身，而且他会承受很多那个观众他的粉丝的期待嘛。然后企业家也是，很多企业家跳楼是为什么嘛？就是因为就大家很多一个工厂倒闭了，对不对？就像船长一样，船员纷纷逃生，但是船长可能就 sink with the boat， 就跟着船一起沉没了，就那种，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压力越大，就没有真正的那种想象的很理想很幸福很开心很满足的生活。这就是生活。我以前幻想的是那种真正的快乐，就没有责任的，那种很奢靡的，很幸福很快乐很缺心眼的那种。长大了知道这种是不存在的，都是 illusion。而且我小时候还有过幻想说，幸福就是什么跟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跟大家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一定要慎重跟他一起做事儿。我从我爸妈身上看到了，我从很多人的爸妈身上都看到了，只要一起做事儿，那是吵不完的架呀。就大家一起生活已经是每个人的极限了，如果工作还要在一起，迟早玩完。多少好朋友，多少好姐妹，多少好兄弟一起做生意，最后纷纷倒闭，成了世仇。不，我是说事业的事。谢谢帕拉丁的飞机，谢谢吴彦祖的两个飞机。多少多少好朋友反目成仇。我现在是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现实，我觉得那些盲目乐观的都是不知道，可能就是年轻嘛。谢谢发定吴彦祖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CAO 的飞机。而且我跟你说，就好像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但实际上你的喜欢维持的非常的短。有一个说法，我之前还记了笔记，我跟你们说哈。就是说新鲜感让人快乐，都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比方说你在口渴的时候打开了一瓶饮料啊，冰可乐，肥宅快乐水，然后你刚刚就很渴的时候喝那么第一口，你觉得哇，脑子一片空白，有幸福的原子弹在嘴里面爆炸了，很开心很满足。但是你再多喝两口，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你最后喝到只剩半瓶的时候，你根本就已经忘记它的味道，你注意不到了。还有就是说你买了一个新车，就是你心心念念我一定要买玛莎拉蒂，我一定要买兰博基尼，只是为了押韵，我一定要买萨马兰奇，哎不是，哎我不知道了，押不了韵了，我对车知之甚少。你买了一个心爱的车，保时捷911，还有什么宝马七系哈，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当时在买之前你就想，我每一次开这个车我都能笑出来，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驾驶位上笑得全是鱼尾纹。但是实际上过了没多久， 那个新鲜感，那个幸福感就消失了。你在他不是你的心爱之物，他不是你的女神，他不是你的爱，他不是你的梦，他变回了一辆车，他也不是你的爱驹呢，他就只是一辆车了。而你心中的梦可能又变成了宾利呀、布加迪威龙啊、高铁呀、航空母舰呐、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情况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我给你们念一下。这个享乐适应这个现象适用于几乎所有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物。就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或者说看一看周围。你想想你最初是多么喜欢身边的那些东西，身边的那些人，你再想想你现在还有多喜欢他们。谢谢小赖的两个飞机。趁着这个欢快的 BGM， 赶紧进球吧！我会不会把你们都变成我这种悲观主义者？我就在回答第一题啊。我觉得，其实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回答过，我喜欢的男生和女生都一样，就是那种。比较有幽默感，比较聪明，比较温柔的人吧。但是我以前很讨厌那种就很 stupid 的人，我有一种。就我其实有时候挺讨厌傻逼的以前，但是呢我发现实际上就像好像你们作为一个游戏高手讨厌队里的菜鸟，讨厌队里的那个 burden 一样，但实际上游戏技术都是有阶段的，就好像人的智商一样，我可能在小学里，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在城市里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一旦我变成我当初我鄙视的那个菜鸡，我瞧不上的那个 bird， 哇，心里好难受。我就会告诫自己，我再也不能这样，就是说不能，就是人家也有人家的玩法。我妈经常说，哼，那不然谁给你，谁来扫大街，谁来当服务员，谁来，你的成功其实是有很多别人的成就之类的。我妈经常喜欢跟我说的，回头看还有挑脚汉之类的。4-2。也可以玩游戏，你要感谢我提供的用户体验。